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7月28号星期三，中国外交部前发言人秦刚抵达美国纽约，接替中国驻美大使职务。此前，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和中国高级外交官在天津举行了会谈，期间中方向美方提出纠错清单，要求美国纠正错误。中方并且说，美方对华认知极其错误，对华政策极其危险，在新冠溯源、港台、新疆等问题上言行错误。中方并且指控美方既要坏事做绝，还要好处占尽等等。有分析称，中方咄咄逼人的态势，目的在于安内而不是攘外。那么，面对中方的战狼硝烟继续蔓延，美国将如何与狼共舞？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是美国休斯顿托马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系主任叶耀元博士。叶博士您好。
宇宙好，夏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旅美独立时评人士夏叶良博士。夏博士您好。
好，主持人好，叶教授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那么有分析说呢，就是这个两位大使啊，崔天凯呢，就说是一个算得上是一个非常这个经验老道而且受到尊重的这个大使。那么与此同时呢，人们认为秦刚呢，就是说他在这个外交关系，尤其美中关系方面经验不足。我想问一问，叶教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哎，是的。那当然了，崔天凯在美国经营的时间已经算非常的长，而且其实美国对于崔天凯本身也有一定程度的信任。那至于秦刚呢，就是这位新任的这个美国大使，现在他碰到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秦刚其实过往主要驻扎的地方都是英国，他跟英国以及欧盟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的成熟。那对于美国这一部分来说，其实我们可以从他的资历上面去判断，他在跟美国之间直接接洽的一个部分，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可能比例来说的确是少了许多。在这种条件之下，我当然不会说认为秦刚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外交家，因为毕竟秦刚也在英国驻扎了这么久，也担任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也担任了一段的时间。所以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秦刚一定有他一定的成熟度，但是他对于美中关系的理解，或者是现阶段来说，尤其是在美中抗衡的这个状态之下，他对他如何去在里面做一个操作，如何去理解里面的各中的奥妙。我觉得这部分的确是有一点的风险的，不能说一定会导致不好的结果，但这部分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下去。谢谢。
谢谢叶博士。夏博士，我想问你，就叶博士也讲到，那么现在秦刚面对的是比较敏感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么正好我们也可以就比较一下，就是崔天凯在过去呢，因为他是79年之后驻美时间最长的大使，那么在过去8年之中呢，就说这个8年有怎样的这个特殊性，那么相对于他过去的这个8年，未来呢秦刚所面对的形势呢又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差别在里面，那么让秦刚呢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棘手的地方的。夏教授。
崔天凯就任驻美大使的8年里边，有一段时间中美关系还算是比较平稳的，到后来出现了贸易战，出现了这个病毒那么这些事件呢，使得中美关系比较紧张。但是即便如此，崔天凯呢，相对中国的其他外交官来说，还算是比较冷静的，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蛮不讲理的那种嘴脸。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即使说中共的外交官都有恶的成分，那么至少呢在这个表面上崔天凯更有这种城府，或者是外交官的这种表面的这样一些功夫。我们知道中共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外交家，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外交家叫顾维钧，有著名的顾维钧回忆录，他是历经了四个不同的政权，所以说呢他是相当成熟的，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外交方面的一些手段做一些斡旋努力。我们也知道著名学者胡适曾经做过驻美大使，那也是用自己的这种知识智慧和感召力在做一些工作。那么后来中共的外交家，过去第一代，他们的所谓第一代外交家就是元帅将军 啊，当然没有真正派元帅，只有派将军的，像耿彪这些人原来都是这个驻外大使，但是后来呢，就是变成了外语学院，这个外语专业毕业的这些职业翻译，而这些人呢，都属于战战兢兢的，家里边叫祖孙三代都要查个遍，要听党的话，所以他们是政治传声筒，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自己独立的外交，就可以说中共从建政到现在，基本上是奉行的所谓周恩来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思想，但是这个思想后来在邓小平时代有所变化，有所变化。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讲的非常好，就是说中美关系啊，或者讲中国跟外部的关系，就是在开放的时代，那必然中美关系就好；在封闭和专制的时代，中美关系就糟。而且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呢，中国无论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会更加的繁荣和活跃。那么如果中美交恶的话，相对而言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各方面打压也非常的严谨啊，非常严酷，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出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趋势。那现在秦刚呢，大家把他称为一种战狼式的这个外交官，那么这次他来当这个驻美大使，那就可能成为第一个战狼大使，而且他一点个人一点都不讳言啊，他甚至觉得这样是做得对的，啊，那么接下来待会儿我们有机会再补充。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正好叶博士，我想问你，就夏博士讲到了关于秦刚有可能的出现的这个战狼的作风啊，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重新修正一遍，变成是说，现在中国外交部里面到底谁不是战狼？还是所有人都是战狼？当然我觉得这个帽子不能全部的扣上去，就像是刚刚夏教授说的，像崔天凯他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沉稳的一个外交家。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秦刚其实在很多不同的一个媒体访问的场合，或者他发言的场合里面，他大幅度的就是帮中国的外交部做一个大外宣的一个态势。然后这些大外宣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常常使用的一个言辞，就是把问题甩到别人身上去。也就是当他接触到，例如说美国，例如说其他的西欧国家对于中国人权的指责，对于南海主权的一个宣称的一个问题进行一个讨论，他会把这些问题直接的用中国的方式包装回去，说那是他们的理解，那不是中国现阶段的理解，或认为说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这些行为都只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所以如果从这些事证来看的话，你要说秦刚不是战狼，这也有点困难。但你要说他会变成什么样的战狼，尤其是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观察点是在于说，他在外交部当发言人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他归类为战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可是当他就认为所谓的中国驻美大使这样的一个职务的时候，他如果还是采取一个战狼的态势跟美国的国务院进行打交道，或者是甚至是跟华盛顿华府这些各个智库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进行一个交流，那我想这结果会非常非常的糟糕。但我其实也不大知道说中国的外交部难道不知道这样的一个问题吗？所以如果假设这样的问题他们可以理解得到的话，那秦刚可能在他就认为驻美大使的这段期间，我们想在下礼拜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一些端倪了，他可能相对来说会变得比较保守一点，这是我的观察，谢谢。
好，谢谢叶博士，很好的试点啊。那么我想问夏博士，那么刚才呢叶博士讲，就至于秦刚现在转换了身份之后呢，可能你要他如果是要延续过去的这样的这个甩锅的战狼的这样的风格呢，完全这样抄下来呢应该是不太可能。但是又回到刚才夏博士您刚才讲到的，你说到这个郭维军啊，这胡适等等啊，这样的这个外交家，那么有人分析，您刚才也谈到一点，就是中国的这些外交官呢都是走的一个路数，就是说上大学的时候你学的是外国语言，然后呢就分配到中国的外交部担任翻译工作、文化工作等等，然后步步的升到了这个高级外交官。那么他们一直呢可能都是在这个象牙塔里面没有脱离出来，那么跟像民主国家，像就像比方包括像台湾这样的地方，他们的这个外交官这个他们的历练的差别呢是非常之大，历练和经历等等啊。那么现在回到这个话题，就是秦刚他以他这样的这个出身来说的话，这样的培养的路途来说的话， 让他当了外交官，当了这个驻美大使之后呢，他要不走这个战狼的路线，是不是也非常的困难呢？夏教授，
我们看到秦刚的简历啊，他这个上面说了大学本科毕业，但是并没有提及是哪一所大学，什么专业毕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北京的外交人员服务局，那个工作呢，实际上不是正式的外交战线，那是替这个驻北京的外交使领馆的外国人服务的，所以呢，我估计在这样的一个局，很少有人能够到外交部去担任那么重要的职务，对吧？所以呢，我觉得秦刚显然是一个特别会看眼色、看风向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他会跑关系，慢慢的把他整到比较重要的位置。所以你看他从他的资历非常浅，他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级别并不高啊，在2000年之前呢更低，当外交随员，然后呢是3米、2米，一点一点往上升，所以他升的速度不算很快。他曾经当过2次外交部的发言人，后来当了新闻司李冰司的司长，然后当外交部部长助理，然后副部长，那么驻美大使一直是副部长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么秦刚呢，你可以看出他在公开发言的时候，还是在过去做发言人的时候，他都是那种咄咄逼人，他在中共的外交官里面显得是比较强势，一直是比较强势的，所以用战狼形容他一贯的这种外交场合发言的风格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前一段时间当习近平来到美国的时候，他忙前忙后，他是作为李冰司司长，另外这个参加一些重要谈判的时候，他甚至是直接去纠正女翻译的错误，这一般来讲的话，通常会回去再纠正，不会当场纠正的，所以说你看秦刚他整个的态势是非常自信、咄咄逼人，他又是在习身边工作的，所以这次来呢，他可能是给人感觉是握有尚方宝剑，不是像普通的外交官，他是习身边派过来的，所以说呢，他觉得他能够掌握习近平的这个外交战略，所以他更加的自信。我倒跟叶教授有一点不同的是，我认为他不会变得更加保守啊，或者小心啊，不会，反而会更加自信，因为他是来自习身边的人，所以他这个战狼态势会表现得更加的明显。而且中国外交官最近这些年的一个套路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什么呢？他是从民主主义出发，觉得过去200年中国受西方、受外国人的欺侮，而现在呢，中国强大了，所以现在基本上你要说我什么东西，我立刻给你怼回去。我一点都不能够甘拜下风，所以现在呢，我觉得恰好是这样一个突出这种战略目标的时候。对他们来讲，过去呢还有什么韬光养晦，邓小平时代说韬光养晦，还有求于西方，现在他们觉得我们没什么求西方的了，现在西方反过来要求我们了，所以他们这种感觉到非常的自大。
嗯，谢谢您，过去那一套韬光养晦这个在他们眼里已经早就过期过时了啊。好，那么叶博士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个美中关系的战狼风格，那么我们从这一次的这个天津会呢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纠错清单，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在岛屿中说到的美方中方对美方的这个指控是非常的错误，极端的错误啊，这个极端的危险等等啊，这些呢，这个都是战狼现象的这个集中的表现。那么同时也延续了像是阿拉斯加会谈还有夏威夷会谈的这个应该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延续性，就是这个双方的关系呢的确是每况愈下。那我想问问您，就说呢，这个纠错清单里究竟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呢就是如何的反映美中之间这个至少是在这个近期的这个未来的一个走势呢？叶博士。
嗯，是的，其实我首先先说这个刚刚夏教授说的，其实我某种程度是非常同意的。那我刚刚说的比较像是我认为在客观环境里面，作为一个驻美大使，他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个风格，一定的一个做法，才能让美中之间双方的一个沟通还有一个交流可以维持一定的一定的通畅。那当然呢，现阶段来讲，中国如果还是要继续持续他所谓的战狼外交，而不要去就反对现阶段我们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成熟的一个外交体系的一个交流方式的话，那的确就很有可能像夏教授说的，秦刚到了美国之后仍然是一匹战马。那至于刚刚主持人提的那个问题，我觉得现在主要要考量的点是，首先就是 在王毅会见谢尔曼的时候，他其实就讨论了几个所谓的中国的底线。那他的底线就是不能挑战、诋毁，甚至是试图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得侵犯中国的主权和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那这就是王毅基本上提出来的三条主线。那提出这三条主线，严格来说，你说美方会接受吗？其实美方一直的态度就是，他从来没有要去尝试去挑战这个东西。他谈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公益的问题，例如说他讨论的香港的人权被压制的问题、维吾尔族人权压制的问题、图博或者是西藏人权的问题。再来，他讨论的是所谓的九段线内到底他这样的主权宣称是否合理？至少国际制裁法庭已经说了，这样的主权宣称是没有任何理据的。那在这个前提之下，这种南海的主权宣称会不会导致所谓的一个全球海域的自由航行权受到很大的阻碍？这是美国所关切，这是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切身要点。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你说美国是不是一直在踩中国的底线？美国并不是，或者是应该来讲，它的策略简单来说并没有真的要去踩这些底线，而是说在两边对于很多不同的一个事宜上面，他们的理解跟他们的想法是完全的不同。所以说中国认为说美国只要制裁了中国的官员，他就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他就是在踩这些底线。那中国，那问题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这是一个以世界公义、以一个人权、民主、自由摇着这三个大旗去执行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程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边对于所谓的基本价值有很深刻的误差，这才导致了现阶段的状况。那最后美国会否会接受这件事，美国的反应应该是他并没有在做这件事，他还是站在一个公益的角度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谢谢。
嗯，谢谢你。估计就是一个苹果一个梨啊，这个鸡同鸭讲或者怎么说。
差不多。
那我想请问这个夏博士，就是说讲到这一点，就是让中方不爽的这些条条框框，包括党员的这个家属要来美国签证等等。那么有些坊间的评论是开玩笑，他说说来说去还是这个中国自己，这个中国的官员他们想到美国来嘛，就这么简单。我想问问您，就是刚才叶博士呢讲到是美方并没有挑战中方的底线，但中方说你挑战我底线，所以要改，要把这个底线给你们，要把这个线给拉高一点啊。那我想问夏教授，那么中方他是基于什么样的这个理由来提出自己的这些要求呢？夏博士，
首先讲到底线，所谓底线问题是指这个台湾的领土主权的问题。那么中美联合公报从1972年到今天，美国呢承认这个中国是作为整个大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代表，那么台湾呢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呢美国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台湾关系法，就是说在台湾遭受大陆攻击的时候，美国有共同防卫的责任，这是多少年都没有改变的，过去长期向台湾军售。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如果中国现在提出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的话，那当然你说让别人不要触碰你的底线，但是你要触碰美国的底线，触碰台湾的底线，那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啊。如果要讲都维持原状，就是维持了40多年的这个原状，大家都别动底线的话，那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现在一方面习近平想超越毛泽东，一定要在他任内要完成解放台湾，用武力来统一，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你怎么能指望美国会放弃保卫台湾的责任呢？所以呢我觉得是首先是中国要求美国放弃底线，而不是美国要求中国放弃底线。第二点，
谢谢你。
到这个香港、新疆、西藏这些地方的这个人权迫害的问题，这是有事实有依据的，这不是你们所谓内政问题。中共这些外交官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愚蠢到今天都不知道最基本的常识和道理，这个人权高于主权。就是说我们就用一句通俗的话比较，说我自己的老婆我自己的儿子我可以往死里打，但是现代文明法则是不允许的，虽然是你们的家事，但是你不能把你的老婆和孩子往死里打啊。那这个例子不一定恰当，但是呢可以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你看起来是你的 主权的问题，是你的自己国内的。但是大家承认吗？你问问维吾尔族人，他们甘心情愿的永远被汉民族统治吗？啊，我还有藏人，他们愿意吗？他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已经忍耐了这么多年，然后你说你迫害他们是应该的，是你自己的家事，不允许别人去干涉。还有香港，啊，好端端的一个香港，这才原来邓小平都承诺50年不变，100年不变，现在才20多年都已经面目全非了。所以呢，是中共自己不承诺啊，不遵守自己的承诺，不去这个坚守底线，而是不断的破坏底线，啊。另外呢，他们还提出来要求把孟晚舟放回去。那把孟晚舟怎么放回去呢？中国跟美国又没有引渡条约，是作为罪犯引渡呢，还是无罪释放呢？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然后又讲到说要给中共的官员赴美，他们的家属子女赴美签证不要加以拒绝。那同样的道理，为什么美国派驻中国的记者，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美联社，都可以无故的被取消签证？为什么双重标准呢？对吧？假如说中国对西方的所有人士采取正常的外交方式来对待啊，那么包括我们知道任何反共异议人士，只要你反共了，你离开了中国，基本上你就被宣告没有机会再回去了，无论自己的父母年老生病还是去世都没有办法回去，这属于正常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做法吗？啊，就说你总得给一个道理吧，就说政治上跟你有不同的意见，他也没有杀人放火。就拿我本人来做一个例子吧，我并没有在中国做什么任何的犯罪的事情，我到海外也没有，我除了言论上反共以外，我没有其他的实际的动作，对吧？那么你怎么可以剥夺我回国探亲的权利呢？啊，像这样的事非常多，就是成百上千的这些异议人士都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上了黑名单，而且上了黑名单以后很难就下黑名单。
嗯，好，谢谢您。那么其实说到底线的问题，就是说像是从香港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的确呢是中国政府呢踏破了他的这个底线，就是说香港的中英的联合声明是一个历史的文件，也不具有现实的意义啊。那么台湾当然就会以此类推嘛，看到它的前景。那么叶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崔天凯呢曾经说过，这美中呢现在在这个十字路口，我想问您，这个时间又过了几个月之后呢，您觉得这个美中关系现在还在十字路口，还是已经超越了这个十字路口，它还有这个回头的或者转弯的机会和可能吗？叶博士。
是的，其实说老实话，我认为我们早就已经超越了十字路口这条交叉的线了。不管是几个月前崔刚讲这句话，或者是现阶段的我们来观察美中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美中之间的一个对立或者是他们的关系要荡到谷底，某种程度已经是一个必定的事实。那这其实是从国际关系的理论角度来看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挑战者，作为一个霸权崛起的挑战者，他当然自然会挑战美国所引领的这个自由主义的世界。那问题是美国跟中国之间，他彼此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在基本的价值观上面有很根深蒂固的一个差异，不管是民主自由与人权。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美国并不愿意把这个霸权很轻轻松松的就转让给中国，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想象当中国成为世界霸权之后，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创建这个新的国际秩序。那这样的国际秩序是不是我们这些民主国家里面生活的人民所期望看到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认为美国美中之间继续进行这个激烈的一个对抗，激烈的一个挑战，或者是激烈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基本上是没有拐弯的可能性的。唯一要观察的是就美华府里面的，不管是在智库圈里面，或者是在外交国务院里面，他们都在激烈的争辩说，到底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要继续交恶，例如说直接进行一个完全面的冷战，把中国的一个经济进行一个相对程度的封锁，然后让不管让中国因为经济的一个压力而产生政权的改变，或甚至因为经济的压力而导致中国崛起变成一个比较不可能的未来，或者是依照现在的一个态势，我们彼此之间强烈的竞争，强烈的保护自己，但与此同时我们不排斥我们继续在其他议题上面的合作，或者是其他方式的一个交流。所以这样的一个战略的道路，事实上现阶段来讲， 不管是拜登的政府，不管是现阶段国务院的高层，都还是在思考着哪一样的方法对于美国自身来说是最维护自己利益的一个方式。谢谢。
好，谢谢您。两位都谈到了这个中国人权问题，就是说美中之间的在这个人权的概念上和底线上应该是可以说是南辕北辙。那么尤其是夏教授谈到了这个自己不能打自己家人啊，就是说呢，就人权和主权的问题，就不能因为某人是你的家人，所以你可以降低他的人权，甚至把剥夺他的人权，这是不可以的。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教授，就是说呢，啊，现在美中关系的每况愈下，那么秦刚呢当上了美这个驻美大使之后呢，就您对他有什么期待？那您觉得他只要能够这个不把事情让事情更坏恶化，您觉得还做得不错了，或者您希望他有所改变？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展望？
我觉得呢，在所谓主权和一些政治领域呢，秦刚会展现他那个战狼的咄咄逼人那一面。但是作为一位大使，他如果在任上只是跟美国进行对峙抗击，而不是有任何缓和，那显然他也不是一个能称得上职业外交官的人。所以呢，我想他在经济领域可能还会做一些尝试努力。现在由于疫情关系，加上前任总统曾经非常强势的说这个中美的经贸关系啊要进行重塑，但是显然拜登政府这个新一届政府可能认识是不一致的，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有可能让中国能够找到一个突破口，就是说在经济上对美国呢来说，中国做一点让步，让美国似乎得一点好处，尤其是当美国经济由于疫情的原因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衰退，失业严重下，如果中国多多少少做出一些让步，实际上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因为中国的经济也受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如果秦刚还能够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外交官，他至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我对他的一个最高期望。但是我不指望他能够改变战狼的那个最基本的本质，但是呢，他如果能做一点经济上的改进，民间上的相互的交往啊，无论是这个艺术啊还是其他方面，包括新闻方面，如果双方都放松一点，比如说对美国驻华记者不要那么强势的进行管制，你像这次郑州水灾，我们看到有一位德国之声的德国记者受到了围攻，那么如果要是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的话，显然是不利于这个中国跟西方国家的正常的交往。
好，谢谢你。叶博士，那么这次呢，美中的天津会和秦刚到美国来赴任的是前后脚，那么对于这次的这个美中天津会呢，就是有的说这次是加深了双方的矛盾，那也有的说呢，他们双方都说是自己非常进行了坦诚的交谈，当然坦诚是很含蓄的说法，就双方都说了这个可能比较尖锐的话语，有这些交换啊，那么这个呢是不是也或者说让他这种态势呢，就是说能是不是让这个压力能够得到一点缓解呢？叶博士。
是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现在我们公开上面可以发现到的讯息来说的话，这个压力其实也没什么宣泄，因为严格来说应该还是两边在各说各话，还是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频道上面彼此之间想办法尝试要进行对话。但是对话虽然说他的对话可能不会有一个实质的结果，甚至也没有办法去说服对方，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透过对话的过程确保说美中之间虽然还是在激烈的抗衡之下，彼此之间还是愿意去维持这样的一个管道，应该是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叶耀元博士和夏叶良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和收听，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